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南无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啊《梵王经》菩萨戒啊，先看第20条，不行放救戒。不行放救就是啊不放生，见死不救。先看经文：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尔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放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常教化讲说菩萨戒，救度亡者。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应请法师讲菩萨戒经律，福资亡者得见诸佛，生人天上，若不尔者，犯轻垢罪。好，先看这段经文啊。我们还是先分别对文句进行一下这个学习。佛子啊，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受了菩萨大戒，那是就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那就是佛的亲子了啊。那就以后是一定是继承如来的这个大业啊，成就佛果。所以说菩萨称为佛子啊。如果只是受了二乘的五戒八戒比丘戒沙弥戒，只是受了二乘的这些戒呢从究竟意义成佛的意义角度来说，还不能称为佛子啊。这是佛子的这种受了菩萨戒，这种佛子的这种称谓啊，它不是普通的称谓，是一个就像皇帝的这个皇太子一样啊，必定要继承皇位，是一种非常高贵的称谓啊。世间的这个君子啊等等的这些世间的这些称谓都没有和没办法和这个来相比啊。就是我们有人说这个世间的人道的这个爵位啊，高官厚禄我是不要的，我要的是天道的这些天王这些天道的这些爵位。但是我们作为这个学大乘法实际上世间的这些不管人道的爵位天道爵位，那都是我们所并不好要的，并不放在眼里的。我们看要看的是佛所给我们的这个爵位啊。以慈心故行放生业啊，佛子该怎么样呢？他应该心怀慈心行放生之业啊。放生呢，我们是知道啊，后面我们也具体说，这个放生呢还要以慈悲心。这个菩萨的体性啊，成为菩萨的这个名称啊，这个体性它就是这个慈悲心啊。所以菩萨的心它是以慈悲心为动力来行放生见众生遭遇这种生命的这种命难呢，这种苦痛的时候，心有余心不忍呢，他要去救他们，解救他们脱离这种命难苦痛啊。这是菩萨的这种慈悲心的体现。在放生的时候呢，这个当然也有高下了啊。有些是以名利心来放生啊，有些是以功德心来放生，有些就是以慈悲心来放生啊。以名利心呢，这个或者说是图个好名声，觉得这个人真是心眼真好啊，真是善人。这个还花钱，人家这个看的动物，人家都花钱买了吃掉，他花钱买了还放掉，这人心眼真好，这是为了图了一个好名声，这是这个以名利心啊，名好名的心啊。如果说是这个 啊，也有好利的心，嗯，有利益交换的心。比如说他是如果救谁一命啊，这个把人这个救了某人一命，救人的时候呢，心里想我救了他，他以后会帮助我呀，知恩图报啊，这都属于啊好利的心了啊。虽然也是善法，但是这都属于下等的放生了啊，或者是中等的放生啊，他这个以功德心，哎，这放生功德大呀，我放了生以后这个功德很大，我这个身体好啊，福报来得快啊，啊，这个疾病就能够康复啊，啊，这些都是以求功德的心来放生。慈悲心他纯粹是看到众生不忍，在遭遇命难的时候不忍众生受苦啊，所以心存慈悲不忍，然后呢这个施以救护啊，这是纯粹慈悲心的动机，这种属于上等的心态，所以说叫慈心故行放生业啊。那么升起慈悲心也有三个缘起，有三种缘起啊。一种缘起呢叫生缘慈，第二是法缘慈，第三呢就是无缘慈。这三种慈悲呢在这里都经文里都有所表述啊。第一种生缘慈啊，为什么要升起这种慈心啊？这个三种慈心呢为什么要升起来啊？生缘慈在这经文里表述了啊，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所以而杀尔时者即杀我父母啊。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无量劫的轮转这个的过程当中啊曾经是各种身份都做过啊，上至天王啊、国王、这个大臣、百官啊，乃至下到一些平民啊，这个各种低贱的种族啊，这个乞丐啊，什么样的身份都做过。人云之间，众生之间什么样的关系啊？父母啊，这个子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同事的关系啊、朋友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都曾经啊这个做过。所以说这就是生命当中啊无量劫的轮转呢，这个种种因缘呢牵着我们啊就像我们在大街上走路啊，走着走着我们俩撞在一块了，然后再接着走着又分开了，可能又别和别的人可能又碰到一起了啊，这就是集聚这种看似啊这种偶然性极多呀，实际上都是种种因缘在牵着我们在无量劫的生死当中啊，这个互为上下啊，这个互为种种的关系啊。所以既然如此，所以说每一个众生他都可能在过去生中做过你的父亲母亲乃至子女啊，所以说这个这种客观的这种知识是应该明了。那么既然有这种知见，所以说在你看到众生将要被杀害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想到这个众生曾经做过我的父母啊，这就是生缘啊，生生受生啊，出生的这种因缘呢，生缘的这种所建立这种慈悲。你想，哎呀，杀一个动物的时候，杀一只羊的时候，你心里想，哎呀，这个羊曾经做过我的父母啊。那如果这样想，哎呀，现在他们在杀的是我的父母啊。如果现在你现世的父母将被屠杀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那肯定是悲从中来呀，这个肯定心里是悲痛不已啊，可能是要施以一切办法，尽己所能，一定要把他救护下来啊，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我们也要推己及人呢，推这种亲密的关系啊，推向这种一切众生平等的去施舍这种想法啊。现实也确实是这个现实，只不过佛是以佛眼来看到、限量观察到这些，来告诉我们，我们是以信心来接纳佛的这些教导，升起信心啊。如果以后我们具有道眼，也能够限量观察，限量观察那时候可能就更加对这个感同身受，就是知这种体会的更加深刻一些。现在呢，信心接纳虽然不深刻，但是要尽最大可能去这样去思维地观 啊，所以说看到众生将被杀害啊，就想起这是我们的父母在被杀害，以此因缘悲心升起呀、啊，不忍众生被杀啊，于是这个悲心为动力，施以种种的方便救护，这是第一种方便啊，声缘慈。第二种方便就是法缘慈，就是如经文所说，法缘慈啊。一杀我故身啊，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所以人这个众生啊，我们知道这个众生是由四大所组成，四大元素地水火风这几个元素组成我们的色身啊。我们无量劫的生死以来，也是这几种元素啊在组成这我们无量劫这个生命啊。这些因为我们这个受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所受用的这些色身元素啊，也全都受用过啊。我们所受用的这些元素，众生也在受用这些相同的地水火风的元素。所以说你在看到众生被杀害的时候，你就想他组成他色身的这个地水火风啊，曾经啊也组成过我啊以前的地水火风的色身，无他的这个色身的这个元素我都受用过啊。所以呢看到他的色身被杀害，他的地水火风被杀害，就相当于我的地水火风，我以前的这个色身在啊被杀害。所以说一切火风是我先身，一切地水啊火风啊是我先身，是我本体以前曾经受用过的这个色身。所以以此因缘看到众生被杀害，想起这是我的色身在被杀害，以此因缘产生慈悲心啊，同体感，这是第二种因缘。第三种因缘呢，就是无缘慈啊。无缘慈在经文上表述生生受生常住之法。虽然我们啊这个无量劫这种受生啊，生生死死无量劫的受生，生生受生啊，但是呢它其中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常住不变异的啊法在里面存在，也就是我们的佛性法身是常住不变的。虽然有种种的生生受生这个种种的生灭变化的色身，种种的因缘啊生灭，但是呢我们其中有一个不变异的啊，每一个众生都有一个不变异的一个本体，一个啊常住法身啊。而且常住法身是同一体性，所以关照到我们众生有一同一个永恒不变异的这个体性啊，所以这就同体感了啊，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这就是因为是同体的，就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关照，任何的因缘关系，不需要借助这种法缘慈、生缘慈的这种关系关照，不需要了。啊，既然是同一体性的啊，杀害伤恼任何一个众生，就如同伤害我一般，因为是同一体性啊，这是法缘慈。以此三种因缘呢，升起这种大慈悲心，见众生遭遇命难苦痛，我要救护。所以呢，不但是自己升起这种慈悲心救护众生，而且还要教导别人去救护众生啊，自救教人救呢，那都是功德同样的啊。以这种三种慈心，三种慈心也要开示于人啊。所以具体说啊，就是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虽然一切众生遇到命难都要救护，但这条戒主要侧重于指啊遇到畜生将被杀，侧重点在畜生将被杀害的时候啊，我要施以啊救护，解脱他的苦难。前面这些呢都是说救护众生的这个命难呢，以下这个两句话主要说的是这个往生，对往生者对他的一种超度啊。下面啊讲常教化讲说菩萨戒救度众生啊，教化讲说呢就是劝导众生啊，讲说请戒师啊来讲菩萨戒啊，常教化讲说菩萨戒啊，以此因缘呢众生听到菩萨戒，那就是获得救度，来救度众生啊，常常教化。 救度呢，救是指拔苦啊，度呢是指啊娱乐啊。若兄弟父母兄弟死亡之日，应请法师啊讲菩萨戒经律。福兹亡者得见诸佛，生人天上。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些和你有缘的父母亲属兄弟啊，这些这个眷属啊，乃至这个师长啊、弟子啊，这些有亲缘关系的啊，责无旁贷，必须你来照顾的啊，生的时候呢需要你来孝养乃至帮助，死的时候呢需要你来安葬超拔，你有这个责任啊。所以说尤其面对这些啊，那你在他死亡的时候一定要请人啊，请法师讲菩萨戒啊，以讲菩萨戒的这种功德回施给他，回向给他，那他得到这种讲菩萨戒的这种功德呀，就能够灭除罪业，获得超拔啊，是这样一个意思。因为这个讲菩萨戒不是他死了我还给他讲菩萨戒啊，不是给他讲的，所以重点是指啊，以讲菩萨戒的功德回施给他。啊，当然呢，这里是在讲菩萨戒，所以说呢，侧重以菩萨戒的功德来回施啊给亡者。做其他的功德，念佛的功德呀，这个诵经的功德、念咒的功德呀，其实都是可以回向啊，都是可以。令亡者呢得到这种福业啊，叫福资亡者呀，这个福业就能够滋养、资助啊，对他的前程啊有一个资助性的作用。令他得到这个福业啊，就能够这个免除堕落三途的这种果报，就能够常常升到一次因缘，常常升到人天道中，在人天道中呢才能够见佛闻法啊，才能够以后这个究竟啊得度生死，这样一个意思。若不尔者犯轻过罪，这个若不尔者呢就总结前面啊，第一呢，如果见众生有这个命难啊，你不慈心去救护他，这是啊一个若不尔者啊。第二，见到眷属死亡的时候而不悲悯去超度他啊，这都是若不尔者的范畴。如果不这样的话啊，那就犯轻过罪，还有这两种含义啊。这也是据这个，这属于遮业。遮业呢有四个因缘成为罪，这个四缘成罪呢也是很重要啊，这个要了解这个四缘，你才能知道具足这个条件，差一个条件啊不到，那都是不能够究竟成这条罪，只是说方便罪啊，四缘具足才真正成罪。第一就是众生啊，苦众生，也就是众生遭遇这个命难，这是苦众生，包括畜生道、人道一切众生啊，尤其侧重在畜生道啊。第一是苦众生，第二苦众生想，你也确实现前明了，这是一个苦难的众生遭遇命难啊。第三无慈心，面对这个苦众生呢，你心中一点慈悲心啊，慈悲想救护他的心没有啊，没有这种心。啊，他受他的苦，我照样哼着我的小曲儿，跟我没关系啊，这个就是没有慈心啊，没有慈心救护。第四就是坐视不救，没有慈悲心的结果就是不理不睬啊，他被杀是他的事情啊，这个我们这个修行大乘法，修习久了呢，慈悲心越修越深重啊，这样呢这种。这个趋势是应该是对的啊，越修越深重慈悲心，见到众生受苦的时候你就感同身受，好像自己在受苦一样啊，不能说我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不是你的境界，你这个现在如果见到众生受苦如如不动，那你就是罪过之事，就是没有慈悲心的一种啊表现啊，看别人突然生病了，突然摔倒了，突然在那儿那个受苦了啊，你还在那儿谈笑风生，不理不睬，这是没有慈悲心啊。所以这个不学佛的，我们在就是在菜市场上看到这个是这个杀生的那些人呢，这个把青蛙拿过来，拿刀一刀剁下去，两条腿就断掉，这好像就是一个剁白菜一样，他看他一很麻木，一点感觉都没有 啊，你要学佛呢，那可能看到众生的两条腿被剁掉啊，你肯定就感觉很痛苦啊，感觉很悲悯啊，也可以观想自己的身体被别人拿，被另外一个人抓着，一个巨人抓着，两条腿拿刀一下剁掉，你想想什么感觉啊？由于你可能这个青蛙在那儿不会发声啊，不出声啊，但是它痛苦啊，你要体会它的心声啊，增加自己的一种慈悲心、悲悯心啊。所以这个见到应该救的啊，不去救度啊，这个心中呢一点慈悲心、救度的心没有，坐视不理啊，而且是你有能力救还不救，那就是结罪。如果说是这个啊，这个是你没有力量救，这个或者说是看到这个自己没钱啊，没有力量救啊，或者是有钱人都不卖给你啊，没有力量救，这都是属于没有力量救，或者杀的太多了，到处都是一大堆，你根本就无力能帮助他们啊，没有力量救。这时候呢，你至心为他称念佛名，祝愿回向，这个都是可以开源。就是你有力量救而又不救护，这就犯罪了啊。乃至给他授受三皈依，给他说法，这都是可以。那么我们也确实辨析一下啊，这个就是看到众生遭遇命难，你有力能救而不救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常常去在市场上转呢，或者是碰到这个杀生的事情啊，很多呀啊，市场这么多众生在被杀，我虽然看到了，我是没有力量救啊，那少量的救能不能救啊？啊，少量救还能救点，但是因为我大量都不能救，那我算了，我救一个两个也没啥用啊，算了，不救了。这样想也不对啊，这个因为太多不能救，这个没有关系，这个不犯罪，发慈悲心、祝愿心啊，为他们受三皈依，这个都是可以啊。不能够因为太多了我不能救，我就全然不救啊，也不能就是因为这个众生遭遇命难应该救，那我每天也不干啥事了，每天就到处奔走，我就非得把这个菜市场全给关门了啊，也不能是个这样啊，也不要走极端，中道一些就可以了啊。当然也有说，这个有人呢是看到我们放生啊，有时候放的不圆满啊，没智慧，选择地点呢不佳啊，本来那里有两条就有好多鱼，你非放了个巴西龟全给咬死了啊，这个没有智慧，乃至破坏生态环境。乃至放的时候呢，这个不注意，这个可能是都是家养的啊，一些小动物，你就全给放到水里了，或者森林里边了，可能放那儿就马上就死了啊。一次因缘呢，就是很多众生受到伤害啊，虽然发心很好，但是这个知识啊，这个太知识少啊，思虑的太少，智慧少，所以说放的不圆满啊。见到这些现象呢，有人可能就会批评，哎呀，放生啊，简直放生都给放死了啊，所以说都非常批评放生，否定放生。其实这种观点呢也不好啊，因为放生啊它还是有几个利益。第一呢，救护众生现前的这个生命啊这个苦难，这是第一个利益。第二个利益，给他这个念诵经咒结未来得度的这种因缘啊。第三种利益呢，也能够通过放生来长养我们自己的慈悲心啊，成就我们的菩萨道，所以它的利益是多重的。所以即使你这个想的不周到，有点草率不圆满，它使他现前放的没有真正的放活，但是你只是一项利益不圆满，其他的两项利益还在。而且是什么呢，你放那儿它自然死亡，总比你放油锅里被人炸死或被刀砍斧剁要好很多呀，啊，总之还是好一些，啊，所以说对这个客观我们这样一思维啊，我们还是提倡护生，也提倡这个智慧的放生，啊，但是呢，虽然提倡，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肯定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去做， 啊，这个不管做到，不论做到多么，做这个智慧啊，做到哪个层面，啊，我们的智慧还是有限的，也不一定每次放生都圆满，也不一定放100条就活100条，就不能死1条，也没那个水平，啊，还有众生的因缘在啊，别说我刚放了，后边被别人又抓去了，啊，这是他这个他就这个命啊。啊，他就这个命，刚给他一次活的机会，他就活不下去，那没办法，那就是死的因缘了。尽己所能啊，智慧圆满，这就可以了。所以说，放生还是提倡啊，更加提倡智慧放生啊，常行护生。所以不能因为这个放生不圆满，就全然否定放生啊。这个也不能因为哎给他种个原因就行了啊，草草率率啊，这个随意放生也不行，走个中道。所以我们对文句进行梳理是这样，那佛子呢应该以慈悲心常行放生之业啊，原因呢有三。第一呢，六道众生在无量劫生死轮回当中啊，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啊，故杀一切众生皆是杀我父母。第二呢，我于一切众生之身皆由四大假合而成，因此一切众生之四大皆曾做过我身，是故杀众生身即是杀我身。第三，众生生生轮转之当下，更有不生不灭长存不变之德性德啊，性德是一啊，其体无二，是故起同体之慈悲心啊，不但自己放生，还要教导别人放生。如果见到世人杀害畜生时，应当以种种方便而救护之，令解脱苦难。除此之外，还应常常教化众生，讲说菩萨戒，以此来救度众生。尤其在父母兄弟等眷属死亡之时，应请法师讲菩萨戒经律，以此功德讲经功德回施给他们，令其转生到人天道中，常能见佛闻法。菩萨若不如此救度众生的话，就犯轻过罪啊。基本的文句的含义是这个，其核心的义理啊，就是菩萨在见众生遭遇命难的时候，应极力救护，令其脱离苦难，这是第一。如果有因缘关系的这些眷属啊，当其死亡之日啊，为其超度往生善道，这是两个含义啊，两个含义，一个生者，一个亡者，若不尔者，犯轻过罪啊。有这个因缘关系的，就是责无旁贷的亲属关系啊，这个乃至师长弟子朋友的这种关系，也应当随地发心。所以这条戒呢，它是和前面有一条不看病戒啊，和这个相比，不看病戒呢，侧重于在人道的众生，当其遭受种种的贫困啊、灾难、病苦这些苦难的时候啊，我要这个救护他、帮助他。这条戒呢，还是侧重于在对畜生之类啊，当他遭遇命难的时候，我要这个救护他啊，这个眷属这些亲缘关系的啊，等他往生的时候、死亡的时候，我要超度他。侧重于在这方面，出家菩萨、在家菩萨同样都得遵守啊，不得开缘啊。这是这个不放生啊，不救护众生这戒啊。我们再看第21条戒，嗔打报仇戒，报仇。看经文，若佛子不得以嗔报嗔，以打报打；若杀父母兄弟六亲，不得家报；若国主为他人杀者，亦不得家报。杀生报生，不顺孝道，尚不恤奴婢，打拍骂辱，日日起三夜，口罪无量，况故作欺逆之罪。而出家菩萨无慈心报仇，乃至六亲中故报者，犯轻过罪啊。报仇啊，若佛子不得以嗔报嗔，以打报打啊，以嗔报嗔，这是 这个报仇的一个总体概括啊，总体特征就是以嗔报嗔，以牙报牙啊，以牙还牙啊，别人嗔恨我，我就报之以嗔恨，别人打我，我就报之以打别人，别人骂我，我就以报之以这个辱骂啊，去还别人，这个一报还一报啊，这就是报复的这个一个现象啊，以牙还牙，睚眦必报啊。当然呢，对方打我，我骂别人啊，对方侮辱我，我偷别人家母鸡，也是报仇。同名以怨报怨，这都属于报仇，以怨报怨的这个范畴啊。变个形态也是以怨报怨，变个方式也是啊。若是对方呢，这个打了你一巴掌啊，你给他一块这个烧饼吃。这个打你一巴掌，你给了一个甜枣吃，给他一个甜枣吃，这是以德报怨了，就不是以怨报怨了啊。以德报怨倒是这个修行人所提倡的啊，就以德报怨啊。当然，如果是你是出家师父，对方是个居士，他跟你顶撞你啊，跟你争执，最后你气不过，你给他顶礼一拜，这个不是以德报怨，这还是以怨报怨啊，还属于报仇的范畴啊。这是以怨报怨啊，如果杀父母兄弟六亲不得家报，国主为他人杀者亦不得家报，这是举重况轻啊。这个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呢，这个所以有人杀害你的父母，那你是一定要报的，这是世间常法。你们国家的这个国王被人杀了，那这个报仇是尽忠啊。这也是世间常法，应该报的啊。所以这么大应该报的仇啊，这么应该报的仇，这么不报于心难忍的啊，这个仇啊，都不得报，这个菩萨戒上都要求不能报，何况其他的小仇啊，这个仇是很难释怀的。那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这个仇很难释怀的，看到他就想啊，这个杀害他，恼害他，就看他就不顺眼了，那就是啊。所以说这个这样仇如果在这个菩萨戒上啊都不得报，那其他的仇都不算是仇了，其他的仇都不是个事情了啊。这是举重况轻，这么重的仇都不应该报，何况其他的小仇呢？这是菩萨戒的精神啊，世间法他就很难理解啊。这是一个站在无量劫的生死长河的角度啊，无量劫的轮回辗转不息的角度啊，菩萨大道的一个角度来关照生命啊，才有得出这么大的心量，才有为什么不报啊？是因为杀生报生啊不顺孝道啊，你的父母被杀了，你再把他的父母给杀了，以此杀生来报答众生，报答我的父母的恩德啊，这种报仇的报仇的方式来报恩的啊，这种方式是不顺从孝道的，和以孝道不相应的，这不是行孝。为什么这么说啊？父母之仇啊不得报啊，这是不顺孝道。为什么这么说啊？这是从佛门这个长劫轮回的角度来说啊，这父母人家杀你父母，那是一定有宿世的因，一定宿世有恩怨，所以说才遭受这个杀害。啊，如果说你现在再把对方的父母啊再给杀掉，那又为你的父母的未来呀 啊又种下一个互相冤冤相报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说使你父母的未来又可能又遭受对方的杀害，所以说这就不是和孝道不相应了，不是孝顺你父母了啊，这是让你父母将要这个未来被杀中一个原因，这不顺孝道啊，是从长劫的生死轮回的角度来说的。所以这和世间善法，它世间法就不同啊，所以这是杀生报生是和孝道是不相应的，并不是孝道，这是举重况轻的一种说法。啊，举屈最重的来比况最轻的，这么重的仇都不报，何况轻的呢？啊，下面又有一个举轻况重啊，上不恤奴婢，打拍骂辱，日日起三夜，口罪无量啊，这是举轻况重啊，而尚且不恤啊，不恤奴婢啊， 家里这个奴婢是很轻贱的，一般在家里都会遭受主人的喝骂责难乃至打骂，都会鞭挞这是奴婢常常都会遭受这些这个待遇这些都会有这些待遇所以这个这些也算世间常事了对于菩萨而言，这么小的过恶，这么小的恶行都不去做何况这么还要报仇呢？这是举轻况重出家人而言，奴婢是不得续的是不能续奴婢在家人虽然可以续奴婢，但不能非礼的去打骂，是所以这是表达出家人这个菩萨的这种慈悲奴婢都尚且不打骂，何况还报仇伤害众生呢这个比较，况故作欺逆之罪，这么小的罪都不去做，怎么可能去做欺逆之罪呢为什么这里说是报仇，把报仇说成欺逆之罪这就是就像这个偶一大师引用孟子所说，杀人之父仁义杀其父，杀人之兄仁义杀其兄，去自杀为是一奸就是你杀别人的父亲，那就会感召别人会杀你的父亲，你杀别人兄长就会感召别人一定想方设法把你的兄长杀害他这个是，所以这个就和什么，你杀别人父亲就和杀你自己的父亲差不远了，和你自己杀你自己的父亲是一样的，只差这个隔壁只是隔壁而已隔壁邻居所以是很近，所以杀别人的父亲相当于杀自己的父亲，所以这叫欺逆之罪所以这样来判欺逆之罪，这么小的打骂奴婢的小事小恶行都不去做，何况做这么深重的杀害这个父母的这种欺逆之罪呢是这样一个比较，举重况轻又举轻况重。下面又说，而出家菩萨无慈心报仇，那么这里接着出家菩萨，没说在家菩萨接出家菩萨就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意显呢这个在家菩萨还可以在遭受别人侵害的时候或者父母兄弟被杀害的时候，还可以用王法用法律的手段以直报怨你家人被受伤害了或被杀了，我报官好不好，我直接这个报告派出所派出所就这个凭法律来公断法院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处理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就是以直报怨我只是用法律手段告一下，那下面具体怎么判跟我没关系，我不会就是说我在行贿赂，我给法官行贿赂我给这个看监狱的警察行贿赂，让他好好的给他加重刑罚我给法官行贿赂，让他这个判一年的判十年这个判这个枪毙的判绞刑如果这样又成报仇了这就不叫以直报怨了，还叫以怨报怨了以直报怨就是这个只是报官而已凭官处断就是以直报怨这是在家人还可以这样以直报怨，但是不是提倡的，不是提倡你受的伤害一定要告官打跟人打官司不是提倡，而是说可以报官凭官处断，可以这样而出家菩萨那是一断断不可的出家菩萨打你左脸你右脸伸出来再打一下吗？这个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出家菩萨戒律的这个精神是修忍辱的，所以在家菩萨也应该提倡向跟出家菩萨来学习同样这个但是以直报怨也是不犯罪也不犯罪，所以这有以怨报怨以直报怨以德报怨这个自己体会无慈心报仇，这个无慈心报仇，这个报仇他肯定是没慈心这个一个是对当前被恼害的众生，你一定是恼恨他的这个你一定想伤害他的，这肯定是无慈心同时你对你这个你杀了他的父亲，他要杀你的父亲，对你的父亲而言也是没有慈悲心，那就是无慈心报仇，乃至六亲中故报者 啊，乃至你为了六亲而报仇啊，这个都是这样子啊，到时候就是犯轻过罪，无论为了谁来报仇都是不行。这是分别解释，也是性遮二业啊，既伤害现前的这个慈悲心，同时又结了未来的这个怨罪啊，结怨的。所以有五个因缘，五个条件成为啊成罪。第一是仇啊，这个确实是有仇。第二呢，有仇想，你也是认为有仇啊。这里边呢就分析一下，如果确实是有仇，你也做有仇想，乃至你怀疑可能有仇，这样而行嗔心报复啊，这是犯下等的轻垢罪。如果实际上是没仇，你认为是有仇啊，有仇想啊，有仇疑，这是犯上等的轻垢罪。总之你认为有仇啊，这是犯轻垢罪。如果你认为没有仇，你还要嗔心报复别人，那就犯重垢罪了啊。这就是第九条重戒所设啊，总之你要认为有仇啊，这个乃至有仇想，有仇疑啊，那就会犯轻垢罪啊，报仇的心嘛。第三呢是报复心啊，别人伤恼你了，你有这个伤害对方的这个报复的心，这就是有这个心生嗔恼啊，想打骂伤恼对方。第四行嗔报事啊，以嗔心为动机为动力啊，来报复对方确实做了这件事情了啊，有这个报复的心，又行了这个报复的事情啊，这个在家菩萨啊，这个以直报怨啊，这个凭官来处断呢，这个呢没有私心，还没有点没有私情啊，这个不论官府把他这个关入大牢了，乃至枪毙了，这个都不犯。这个如果说你是行了贿赂了啊，过分处置啊，随一刑法呀，你都是会犯轻垢罪啊。最后杀生害命了，你就还是犯杀生罪啊。这都是这个行嗔报事。第五，前人领纳啊，这个被你报复的人接受到你的报复了啊，接受到你的报复啊，这个有些是现前接纳，有些是接受了报复呢，还不知道你已经报复他了。比如背后你给他穿个小鞋呀，背后你在领导面前汇报他一个过失，说他一个过这个说他坏话呀啊，你也报复了啊。你也报复了，他还不知道啊，但是你已经报复了啊，所以说这已经也是报仇，所以这报仇也是范围很广啊。总之还是要在行为上、语言上有所表示啊。光有心念，想有报仇的心念，这还是犯方便罪啊。付诸于行动啊，对方接纳到了，那付诸于行动，这就报仇了啊。所以说报仇有大有小啊，这个。仇恨之心呢，人皆有之啊，关照自心啊，不要报仇。这个辨析一下，有人说呢，我这个报复啊，我是好心呐、啊，我这是对他好啊，不是恶意啊啊。比如说有一次，这个有个朋友开车啊，开车呢后边来了一辆车啊，我很无意的别了他一下啊，别了他一下呢，他就很生气。加油门追上之后一个劲儿把那车往路边上挤，最后挤的那个车无路可走的时候，哎，这个很别扭了半天的时候啊，他高兴了，畅快了，扬长而去。然后随后跟我跟他说不能这样啊，他说我这是对他好啊，我这是教育教育他呀啊，这是对他好，这啊这不是恶意，我是对他好。默然。实际这就是肯定是嗔心，肯定不是慈悲心。首先这个心念是这样，而且对于凡夫而言，就是不要报复啊。这个凡夫你就接受这个戒律的教导，你依照戒律去做就对了。违背戒律，那一定是有问题。你也不是菩萨大士啊，可以以种种的恶法来利益众生，你也没那个本事啊。所以说老老实实遵行，遇到伤恼常行宽容。啊，不要跟别人计较，争斗计较乃至损恼众生，你以为在教育别人，实际对方只是嗔恨心，只是结未来的怨，结怨对，只是结怨，不可能他还反躬自省。